诸法等性本具法界说，自性圆满，生生有我。理如藏本来护主人，请把其行无不公正常理。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入中论。入中论是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义趣论。那么这个论点分了四个科判：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在讲这个第三个科判论义。如是呢分了三个方面，先讲造论的分支、造论的本体、造论的究竟，现在就要讲第二个科判。这个呢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两个问题。现在再宣讲这个暂时地。暂时地呢分了两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再宣讲分别说实地，这个分了三个科判。宣讲极喜地等五地，宣讲现前地和宣讲远行地等四地。现在再来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五个科判：极喜地、离垢地、华光地、焰慧地和燃生地。那么五个科判，五科判当中呢，现在在讲第三圣菩提心，在讲第三发光地，这个呢有真实和皆为本品。现在在讲这个真实，真实呢有差别体的是此和地的差别法和解说此地功德。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又分了这个此地真圣忍辱度和此地真圣其他功德。现在再讲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此地真圣忍辱、安忍的修法和安忍的分类。现在正在讲安忍的修法。安忍修法分了圣意的修法和这个世俗修法。那么这个圣意的修法呢，前面主要是通过这个菩萨，通过三地菩萨他怎么样来善加安忍的。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安忍的修法呢，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圣意地菩萨三地菩萨的安忍的修法，但是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怎么样相合以圣意地的空性来进行安忍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了知如梦如幻，如果这样一种定解非常的强的话，实际上在这个修行的时候还是能够压制这些强有力的这个烦恼的。所松弛当中呢，主要是讲一件无我诸菩萨等，从三地菩萨的境界的介绍圣意地的修法的。对我们来讲呢，前面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意义呢已经做了观察了，实际上对我们来讲还是仍然相应的。然后呢第二个方面是讲这个世俗地的修法。世俗地的修法呢可以说是这个对一般来讲，对于凡夫人在月称菩萨的智识当中也是讲过。那么这个已经宣讲了菩萨的安忍，那么凡夫的安忍，一般的众生安忍怎么样安立呢？就讲到若以坐而称他等。一方面呢是这个是一种这个凡夫人在世俗地当中主要的一种修持方式。那么这样一种修持方法呢分了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首先是观察这个嗔恚的过患而修忍辱。第二呢是观察这个忍度的功德修忍辱。第三个方面讲是共同结尾。现在是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案例的。首先呢是观察无有意义的缘故呢了这个无意故了知这个嗔恚而忍辱。第二方面呢是就说是这个必须要了知，就是第一个方面前面讲必须要了知他的这个无意。第二方面呢是要能力者不能不应转害者而忍。第三呢是观察嗔恚的过失极大修忍辱。第四个方面呢引申今生后世的种种过患的缘故呢要修忍辱。前面的三个科判已经做了观察了，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呢升起的嗔恨心啊没有什么意义对于这个恢复就没办法恢复已经就是说失去的这些这个安乐啊，或者说已经得到的痛苦也没办法恢复的缘故呢，没必要声称。还有呢就讲到了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安忍转变成一种这个伤害处。然后呢这个嗔恚的过失是非常严重的缘故呢一定要忍辱。虽然就是说对凡夫人来讲这个安忍非常困难，但是再困难也必须要了知它的这个原理，再困难也必须要逐渐修持。月称菩萨在智识当中也是讲，那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生称的时候啊，那么如果自己的力量弱的话，那么只是让自己受到损害就是只是让自己受到更大的伤害。那么如果嗔恨者的力量强的话，就是这个不单单是伤害自己，而且还要伤害他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力量弱的人来讲的话，他生了嗔也没办法对对方对其他的众生产生伤害。所以说你生了嗔心之后呢就是说自己首先就被就是说伤害了。也就是说这个嗔心生起来的时候呢，还没有伤害到他人的时候，首先伤害的就是自己。因为这样一种嗔心一生起来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就有了嗔恚的过患呢，然后就已经种下了多恶趣的因，或者说很强烈的嗔恨心还会毁坏自己的善根等等。 所以说力量弱的人声称的话，唯一的伤害自己。那么如果自己力量大的话，生了称之后可以去伤害别人，可以去打别人，所以说呢这个称心伤害了自己之后呢，还要伤害其他人，所以说呢对自己和他人都没有利益的，没有任何利益，而且就是说是这个有很多的过患。有智慧的人应该了知这样的差别呢，必须要好好的观察啊，对于对照自己的这样一种习气，对照自己的毛病，好好的观察，好好的观想。猎徒呢是在升起成心之前呢，在平时的时候就把这样一种安忍的观念深深的植在自己相会当中，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定解，一旦遇到对境的时候呢，它就会发起作用，它就会产生作用，就会控制自己不生嗔心，然后安住在安忍的状态当中。这个是以前的科班已经讲完了，今天是讲第四个问题了。第四个科班呢，主要是讲到了欲好隐身今生后世的过患，所以说呢必须要忍辱。宋词当中讲到，食色不美，饮非善，辨理非理，会被夺，不忍令速度而取。那么这个三句三句当中呢讲了四个过患，食色不美是第一个，饮非善是第二个，辨理非理会被夺是第三个，不忍令速度而去是第四个。那么在四个过患当中呢，前三个过患主要是针对今生讲的今生的过患，第四个过患呢主要是针对后世讲的从这个两个方面呢，就是科办当中已经讲到了这个会引申今生后世的过患的缘故，所以说呢也必须要这个善加安忍。食色不美，就是说如果我们产生了强大的嗔心的话，会让自己的容色不美丽，而且呢引起很多这个非善法，辨理非理的智慧也是被劫夺就是说是本来的话必须要辨别事理和非理，那么这是一种智慧来进行辨别的。那么如果在生嗔心的当下，辨理非理的智慧被劫夺没办法，就是说是认清是非，不忍令速度恶趣。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忍生嗔的话，会让这个友情迅速的堕入恶趣当中，而且堕下去之后呢，很难以解脱。那么下面就分别解释第一个过患呢，食色不美。食色不美呢，也可以从这个发嗔心的当下。那么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情很愉悦的话，他内心一愉悦，那么他脸上的表情就说是这个很放松很放松，所以说别人看起来的时候呢，有一种这个安和的感觉。那么如果一旦产生了这样一种不高兴的心情，就是单单一个很小的不高兴的心情，他脸上这样一种这个很平静的表情就会消失一下子别人就觉得他有内心当中不高兴。如果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嗔恨心的话，那么就是说脸红脖子粗的那种感觉，而且就是说他脸就通过这个极大的嗔心而扭曲，一下子他的脸色就不美丽了。这个是当下的一种这个效果，当下的效果就是这样的，一个是发很大脾气的时候马上就会变形，他脸色马上变形，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食色不美。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食色不美的话，还要会引发以后的一种等流以后的等流，也就是说如果是多恶趣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艺术生也是绝对不美的多在地狱当中，多在恶鬼当中都是不美的。还有呢，有些就是说嗔心极大的这个友情后世堕毒蛇堕到毒蛇当中，毒蛇它就是说是嗔恨心是非常严重，通过这个极其严厉的嗔心而引发了这样一种这个很丑陋的外表。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毒蛇呢是黑色的也好，青色的也好，还有说是其他的这个颜色，或者就是说金黄色、银黄色，还有说五彩斑斓的蛇，实际上一看的时候呢，虽然表面上是五彩斑斓，但一看的时候马上基本上大部分的众生马上产生一种恐怖心，这个就是他以前的这样一种嗔恨心。所以说当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旁边的人都觉得恐怖，那么这样一种业一成熟，如果到恶趣的话，他的这个身体非常的不好看，而且别人看到之后马上生起恐怖，这个方面也是一种他就是一种这个艺术性，会感到这个色不美。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说是从恶趣脱离之后又转成人的话，也是食色不美，仍然是食色不美，就是说是在精神当中呢，很多人就是说是长得非常不好看皮肤很粗糙或者就是说他的这个五官扭曲，什么人看了之后呢都觉得是非常不好看的，这都是和这样一种这个发脾气和都是和这样一种这个有极大的嗔心有引发的。所以说我们说主要食色不美是主要今生的，但是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分析的时候呢也会引发后世的这些食色不美的问题这个又是一种很严厉的过患，每一个人都不想自己长得非常的难看。那么如果就是说相续当中 还有我执的话，那么啊，如果他发现自己不好看，或者别人说你长得不好看的时候呢，内心当中是非常难受的。这个也是一种嗔心的一种愚习导致的痛苦，还是一种痛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引非善啊，引非善我们应该知道了，这个嗔心本身就是一个非善，嗔心是五毒之一啊，它就是嗔恨心是五毒之一，它本身就是一种恶。还有呢，通过这样的恶还会引发其他的恶。那么是引发什么恶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强烈的嗔心的话，那平时不愿意做的不能做的这些啊，就是说是猛烈的啊，就是说是辱骂别人呢，或者就是说是挖苦别人，和别人斗争，和别人就是说打架杀人，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家庭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些战争呢、啊、很多时候也是通过嗔恨心引发的。那么如果每个人没有嗔恨心的话、啊、如果没有嗔恨心呢，很多非善就避免了啊，并不是说是所有的非善都是嗔心引发的，还有其他的原因引发，但是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嗔恨心啊。一个人他就是忍受不了这个情况之后呢，他会发生极大的嗔心。就是在入行论当中也讲过，这个身体嗔心的两种因缘，两种粮食啊，一种就是像这个想要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我要做这个愿意做的事情，别人在就是说阻挠我。那么如果别人在做这个事情，我非常不高兴，我不愿意他做这个啊，强行我不欲。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产生嗔心。还有就是说是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或者无所欲，那么我自己想做的，别人阻挡，这两种因缘如果引发之后呢，很容易生成。那么我们就是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还是归根结底一个问题，执着太严重了。那么这个执着呢，有的时候是对自己啊，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名誉。啊，对自己的财富，或者对自己的亲友，对自己的地盘，很多呢都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执着。如果有了这个强烈的执着啊，就会把这个事情看得很严重。那么我这样一种利益是不可能被这个侵夺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来侵夺我的地盘。有了这种观念啊，别人如果稍微一接触啊，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引生不高兴，然后呢逐渐引发强烈的嗔恨心啊，所以把这些事情看不淡。放不下来的时候呢，很容易引发这个极其强烈的嗔心。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呢啊，真正很多嗔心强的人，脾气比较暴躁的人呢，很多时候就所谓的自尊心重啊，或者就是这样执着、啊、太严重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嗔心会引发其他的非善。那么对于一个世界上来讲，他也不愿意做很多违背这个伦理道德的事情，违背这样一种法律的事情，但是嗔恨心上来之后呢，那很多非善就会被引发的，它就是一个导火索，它也是主要的根源。那么如果对于修行人来讲的话，也不愿意做很多非善啊，不愿意做很多非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一旦有了嗔心之后，就开始做很多非善了。在这个别解多戒当中呢，有杀人啊，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或身重啊等等，这方面呢也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嗔心引发的。还有呢就是讲到的这个大乘当中的举行严厉的过患，就是说舍弃众生，或者对这个其他产生极其强烈的嗔心呢，这个也是通过嗔心引起的非善，而且这个菩萨戒当中的这种非善更加严重，它的这个性质来讲的话，比别业多的性质还要严重的多啊，严重的多。所以它是一种功德大，反过来讲过失也是非常大的，过失仍然还是很大。那么如果再看密乘戒当中呢，像这个和金刚上师的这个不合合啊，和金刚道友的不合合等等，这方面也是一种嗔恨心啊，还是一种嗔恨心引发。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它确实会引发很多的非善，世间当中的非善会引发。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作为修行人来讲，很多就是说不能够在相对当中引发的非善也会引发啊。所以说任何一个人如果有了这个嗔心的话，很多其余的这个重大过失它是非常容易生起来的。现在没有生起很多非善，只是因缘不合而已。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对待相续当中的嗔心，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真实的问题来看待，平时我们觉得我没有嗔心，并不是我们没有嗔心，这个嗔心的种子如果是凡夫人的话绝对是存在的，而且如果没有到家行道的话，这个极其强烈的这个烦恼现行不会被压制住。家行道的时候它一种功能能够把这个烦恼现行烦恼的这些因缘压制住，让它不现行，使这个相续很调整。没有到达这个情况之前呢，初中的种子没有被压制啊，没有它的人对治，没有它的违病的缘故呢，只要遇缘绝对产生。只不过现在我们遇的因缘少啊，在一个很清净的道场当中，大家都是一个学习佛法的人，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因缘很难具备。如果我们没有认真对待相续当中这个种子的话，一旦因缘具备之后，那是强烈的嗔恨心是非常容易引发的。 说这个问题呢也必须要这个了之。还有这个尹飞善呢，前面所讲到的这个一个称心啊，若有称会诸佛者百劫所修世界福，那么这种非善也会引发，那么毁坏自己善根等等，这个非善人也容易引发，变理非理会被夺。还有第三个过失呢，就是讲这个变就是辨别的意思，理和非理，那么理就是讲事理和非理两二者之间，那么也就是说是这个合理的事情和不合理的事情，就通过这个理和非理的智慧来进行这个辨别的。那么要辨别这样一种理和非理的话，必须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时候啊，头脑清醒的时候呢，能够辨别哦，这个是应理的事情，那个是非理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辨别。如果一旦生嗔心的时候，很多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体会啊，一旦发脾气的时候，那个血一下就冲到脑袋上面了，一冲上去之后呢，好像脑袋当中就空白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所有的理智全部已经丧失。打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嘛，吵架的时候还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样的智慧去辨别我应该做这个事情还是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实际上根本都没办法做的。但是如果两个人在打架，两个人在吵架，如果旁边有个人的话，他就很清楚。哎，他为什么这么清楚呢？旁观者清，他的脑袋很清醒的。所以说这两个人啊，哪个有理哪个没理，他一下辨别清楚。然后两个吵架，两个人基本上是辨别不清楚的，他们两个都处在嗔心的状态当中，两个人的这个这样一种辨别理和非理的智慧都被嗔心所劫夺了。都被嗔心劫夺的时候呢，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去这个辨别合理的事情和非理的事情。那么也就是说没办法辨别理和非理，那么又怎么样呢？如果你没有办法辨别理和非理，那就是说你自己的身与意那就会彻底的处于非法当中，和前面的这个问题马上就有关联了就有很大的关联。所以说那么就是说是要在世间当中要这个好好的做事情，也必须要一个清醒的头脑。那么在佛法当中啊，修行也必须要一个清净的头脑。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的把这个问题了解清楚了，那如果说是这个就是说修行者和世间人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也考虑不到因果了，考虑不了戒律了，考虑不了其他的上师的教言了，佛的这些慈悲都考虑不到。那么如果是金刚道友，金刚道友就道友和道友之间的话，那也是考虑不到了。有的时候在劝解的时候，你不要这样，你违反了这个戒律了违反就违反。你要堕地狱，堕地狱就堕地狱。那实际上就是说，真正堕地狱堕地狱，那只是当时头脑发昏的时候一种语言而已，当时就没有理智了。真正他清醒过来之后呢，他就很后悔就是很会说这些事情。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有的时候在这个争吵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说没办法，就是说劝解只有他稍微头脑清醒的时候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劝解的机会，或就是说在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当冲动的时候呢，什么都不管。只要脑袋一清醒他就知道刚才说的话、刚才做的事情全都是错误的。这个也是很就是说明显的说明如果这个嗔心上来之后，那个辨别理和非理的智慧就被劫夺了。那么如果做一个修行来讲，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理和非理的智慧一旦被劫夺之后，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我们要修到头脑清醒的时候尚且很难以，就是说都尚且很难以真正的做到如理如法，何况是说你头脑不清醒的时候，何况你的智慧被劫夺的时候，很有可能造下这些滔天大罪很有可能造下滔天大罪。所以说呢，在这个前面引非善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种问题，还有这个辨理非理会不会多。那么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智慧辨别不了的时候呢，很多非善通过嗔心会引发，前面我们讲的这些就是说冲突打骂等等，实际上还有很多很严重的罪业比如说在这个造下谤法罪，有的时候也是在嗔心生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容易造下谤法罪。无间罪这个也是容易的。有的时候现代的这些都市当中很多这些这个这些这样情况呢很多杀父杀母的这些情况，也就是说很气愤的时候非常气愤的时候，一下子就是冲动的时候把父亲杀了，把母亲杀了，这样也很多的非常多。还有呢就是说破坏生团呢，破坏就挑拨离间等等，很多这些滔天大罪的都是在这个没有辨别理和非理的智慧的时候被就是说是造下的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通过这样的问题还会发生很多连锁反应，其他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最重大的罪过都会通过这个问题而次第引发这个方面我们就应该知道有一个防微杜渐的说法，就是最初的时候把它这个严重性认清楚，在平时的时候呢多串习慈悲心多串习这样一种大悲心，多串习幻化的智慧。那么如果一旦有了这样一种境界现前的时候呢，才有可能真的一个对峙。如果平时都没有修的话，要说在当时都是要运用这个理证，根本想都想不起来有讲过吗？好像道德当中根本没有想过有讲过这些这个理证的。所以虽然讲过， 虽然现钱了，但是因为没有休的员工，没有串起的员工啊，虽然想到了不能生身心，但是那个压不住的。那你自己这么一点点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么一点点的理智根本压不住强大的生存性，所以平时如果不好好修行的话，确实会引发这么严重的过患。第四个呢是讲不忍令速度恶趣，那么就是说这个不忍生嗔心的话会让一个人迅速的堕入恶趣当中。为什么会速度恶趣呢？那么因为就是说前面讲过了，引起了这么多非善，辨别理和非理的智慧被劫夺了。那么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面经常升起嗔恨心的话，第一个呢会毁坏很多的这样一种善根啊善心，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这方面的这个反方面的对治性没有的话，那么他这个恶业方面就会急剧的积累。那么如果是急剧的积累而在临死之前又没有清净掉，没有产生对治性的话，那么通过这样一种重大的罪业，他绝对会堕恶趣，很迅速的就会堕到恶趣当中去，感受极其强烈的果报。所以这一方面呢就是从主要的侧面讲的啊，主要侧面讲。前面我们讲死色非美，死色不美呢也是观察到了今生后世，像引非善呢也是会不单单是今生当中引非善，后世当中有这个习气的缘故呢，他还会经常去做这个啊，升起很多的非善的这个问题。辨理非理会不会多，今生当中呢就是说是升起嗔心啊，头脑逐渐变得愚痴起来，后世当中也会就是说有这样一种等流习气，也会就是说是这个辨别不清楚理和非理，还是辨别不清楚理和非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恶性循环啊，所以说必须要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嗔恚呢引发今生后世的这个极其强烈的过患的缘故，必须是要好好的这个对待，必须是要好好的修行。这个以上讲完了这个观察这样一种这个嗔心的过患呢是忍辱的科判，那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观察忍辱度的功德啊，修持忍辱。那么在宋词当中讲到，忍遭伪前诸功德，忍遭忍感妙色善事喜，善巧事理非理事，幕后转生人天中，所造重罪皆当尽。这个里面呢讲了这个五类功德。忍遭伪前诸功德，这个是总说这个是总说的，就是说总的来讲的话，安忍能够得到和前面的这些这个过患不相同的这些诸多功德，这个是总的一种功德来讲。那么下面就是分别讲呢，忍感妙色善事喜，那么这是两类，第一类呢就是讲忍感妙色，第二类呢就是讲善事喜第三类就是讲善巧事理非理事，第四类是讲幕后转生人天中，第五类呢是讲所造重罪皆当尽。也就是说呢，如果今生当中能够善修安忍的话，那么就能够感到妙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善事欢喜在这个今生后世当中呢，这些善事呢都是很欢喜的事受。善巧事理非理事，就是说如果修安忍的话，头脑清醒，今生当中头脑清醒，后世当中也是头脑清醒。那么就是说第四类呢就是幕后转生人天中，那死了之后呢，因为安忍本身就是个大福聚的缘故，那佛陀在很多经典当中讲的话就是福德当中安忍第一，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就是说要想要获得巨大的福德的话，你就修安忍，这个安忍的福德是最大的。那么这个就是二者之间确实是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前面讲这个过患的时候是非常的重，所以说如果你的过患这么重，你反过来你的功德也就这么大你的功德也就这么大了。所以说前面讲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嗔恨心的过患这么大的话，再反过来的讲的时候，三地菩萨的安忍的功德就有这么大就是很大的。所以说他通过方方面面，从正面宣讲三地菩萨的殊胜的功德，还有从这个嗔恨心的巨大过患，然后来凸显就是说反显这个三地菩萨，他因为能够善修安忍的缘故呢，他的这个消息当中具有极其深厚殊胜的这样一种善根福德。所以说这样的话，幕后转生人天中，这个就是一种已经修了很大的善法的缘故，说死了之后呢就能够转生到人民天善根当中。第五类呢就是讲所造重罪皆当尽，那么就是说以前造的罪业的话，就是说通过安忍的力量速速灭尽，迅速的消尽他的罪业。还有呢就是说是因为安忍的缘故呢，不会造新罪新的罪业是不会造的。所以说他有这样一种这个所造重罪皆当尽的这个殊胜功德下面就是分别讲忍遭以前诸功德。那么就是说这样安忍呢能够感召和前面的这个过患完全不相同的诸多功德，一切功德把前面这个所有的反过来就是安忍的功德这个是总的宣讲，下面是分别的宣讲第一个呢就是讲忍感妙色，那么前面就是讲不忍的话死色不美，然后这个方面讲的话忍感妙色就是说如果能够善修安忍的话就能够这个就是感到妙色。那么这个感到妙色有今生后世两种果， 精神后有两种果的话，就是说一个人呢，如果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容色不美，但后面呢就通过修心的方式，他的心逐渐调整了啊，他的这样一种安忍的功德逐渐升起来了，他的这个他的容貌的精神当中都会有个转变的啊，精神当中都会转变。所以说呢，在世间当中也有讲相随心变呢，相随心变。所以说你的这个相貌呢不是决定的，它是随着你的心啊，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的进行转变的。如果你的心就不好的话，你这样的相呢也会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变得不好。那么就是说，如果你的心好的话，你的相也慢慢慢慢都会转变的。尤其是那些善于看相的人。那么为什么说善于看相的人呢？因为我一般的来讲的话，我们没学过这样一种相术啊，只是看一个大概的哦，这个人长得很好看，或者他的相貌很圆满，很啊很怎么怎么样啊，那个人不行。但是呢，这个里面很有很多这些名堂，就是说他一个懂的人，他就知道哎，好像是可以，但实际上有很多缺陷的，或者说隐藏着这样一种祸害啊，他都能看出来。那么就是说，有些这个看似不好的面呢，哦，他看的时候呢是好显现上好像不行，但是仔细看的时候呢，隐藏的福德或者他有种这个殊妙之处，这个方面呢就慢慢慢慢都会转变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功德。而且呢，在后世当中呢，他能够感得妙色。如果是身为人的话啊，就非常庄严的啊，非常庄严，就是说他的这个五官非常端正啊，极其端正，而且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容貌呢，有光泽。不是那个灰气沉沉的一种死气沉沉的那种脸色，根本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看到别人看到之后呢，还用闪闪发光那种，是抹了油了吗？还是打了什么其他东西？根本不是，实际上就是他的这个皮肤啊，就是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光泽啊，就是这样。所以说有一种妙色，还而且就很端正啊，或者就是说很匀称啊，这方面都是他殊胜功德的啊，就是说人感妙色。还有很多这个天人呢，为什么就是说很多天人他也能够得到这样一种果报呢？他也是要修持这些十善。所以如果你能够修十善的话，基本上也能够包括安忍。那么如果一个人不安忍的人啊，一个不安忍的人，他的十善不可能修得好。所以说如果他安忍的话，或者他修十善的话，里面肯定会有安忍的啊，肯定是有安忍的功德在里面。所以说的这样一种这个欲界的设计的天人，他的这个容貌非常的端严呢，有强烈的光明，原因呢也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菩萨呢啊，就是说很多菩萨他是长时间修持安忍，长时间修善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很多菩萨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容貌非常端正啊，极其端正，而且就是说是就是说有这样一种光泽，有这样一种光明显现。所以说很多地方讲的时候呢，菩萨的相貌为什么都不这么庄严呢？生生世世修菩萨行，修修世世修安忍，如是的因如是的果。所以说有了这样因不得到这样的果，他根本不可能。如果不得到就很稀有这个，但是这个就是一种因缘，都是个缘起。如果你修了安忍，生生世世当中绝对是妙色，肯定是妙色的啊。所以说呢啊，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也是这个菩萨他就是感到妙色的原因。还有一个没有讲妙色之最佛啊，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三十二相八十一相，那就是标准十全十美的了。那么佛陀就是善修安忍的，安忍度已经彻底清净圆满，所以说呢，没有谁的这种啊相貌能够比佛还超胜的。这个方面全部都是从今生呢，从凡夫人啊，从欲界的这样一种人间呢，还有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啊，从这样一种佛陀都有这样妙色啊，人感妙色。还有我们再看这个啊，这些咸鱼经啊、百叶经等等，有很多这个最后有者生下来之后呢，都是有这个大福德，而且是啊相貌端正的，都是修持到的善因之后得到的啊，修持了善因得到。如果没有修持个善因，那没办法得这个妙色。啊，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一种这个功德。那么第二种功德是善事喜啊，善事喜呢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进行了之啊。第一种这个善事呢，就是讲善知识啊，就是善知识，即菩萨善知识上师。那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善修安忍的话，善事是非常高兴的，很喜欢授受他。那么这个呢，有分啊两种情况的解释。有一类情况就是说，人感妙色善知喜，那么他把这两个呢，就是说合在一个。也就是如果一个弟子容貌端正的话，显现上面呢，就是说善知识也是喜欢摄受的，也就这样一种啊。比如说很多地方讲阿底峡尊者相貌端正，所以他很多这个很多经教师啊，很多上师都很啊有愿意摄受他啊，传很多窍诀啊，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因缘。还有一个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修了安忍他善事喜呢啊？也许他显现妙色，也许不显现妙色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有差别。但是呢，你修安忍啊，修安忍的话，它就有一种本身安忍就是一种缘起，啊，就缘起。所以说你的安忍修得好的话，那么就是经常修安忍，那么后世当中呢，啊，这些上师善知识就能够 很高兴，很喜欢啊，摄受，很喜欢加持，它就是一种安忍的缘起力啊。所以说这个不一定和妙色有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有妙色啊，你长得好看，上司就啊摄受；你长得不好看，上司不摄受。一方面确实有这样一种阴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即便不关啊，就是说即便和你的妙色无关，你长得好看不好看无关，但是你修安忍啊，上司就啊是个，就是说从缘起来讲，因为修了善法嘛。善根深厚的缘故啊，所以说上次摄受的时候就是个容易摄受，有这样一种因缘缘起力。还有一个善事呢，就是讲这个善友啊，其他的善友呢是也是经常能够直遇善友啊，容易直遇善友，而且善友能够经常提携，这个方面也是一种修安忍的一种这个功德啊。所以说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个教理啊，如果放在人当观察，就是这样的啊，确实有这样很多情况。那么有些人呢，就说是这个脾气也很大。啊，脾气也很大，那么就是说是人缘呢也不好，啊，人缘关系也不好，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和上司之间呢，或者和道友之间，老是觉得合不拢，啊，老是觉得什么问题，啊，这个实际上真正的观察微细因果的时候呢，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原因，也许是今生当中啊，就是说是做事不善巧，也许是前世当中嗔恨心，啊，就是说是经常发嗔恨心，说今生当中呢，也是啊，就是说和别人没办法相处，也有这样的原因在里面的。也有这样原因，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有很多人呢啊，人缘非常好，一方面的脾气也好啊，脾气你自己的脾气好，别人就愿意跟你接触。还有呢，就是说以为因为以前修的安忍的缘故，所以精神当中呢也很人缘也非常好，所以做什么事情啊，或者要啊处理什么事情非常方便啊，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安乐啊，这个也是一种福报，也是一种果啊。这个方面就是讲一种善事行，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善事行，其他的人呢啊，其他的这个善人。世间上的善人也是喜欢亲近你，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问题啊，如果分几类来看的话，第一类呢啊，如果是一个世间的人修安忍的话，那么他在今生当中处处都是这个左右逢源的啊，都是一种这个非常顺利的啊，人缘好，也没有人离间，也没有人挑拨离间啊，他这个眷属也很圆满啊。当然他生活在世间当中那就少了很多烦心的事情啊，少了很多烦心事，就这样了。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如果我们这个作为一个修道者，修道者要对待两类情况啊，第一个呢是对待上面的这些上师啊等，第二类是对待众生。那么如果是对待上师善知识或者善友这一类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师也高兴，道友也高兴啊，这方面呢修道的时候呢就是少了很多麻烦啊，经常能够得到加持。那么如果对待众生来讲的话，那么你做一个大乘菩萨要摄受众生，要摄受众生，如果就是说是众生看到你都不高兴啊，不想不喜欢接近你，那么就是你要度化众生，要讲经说法了就很困难。那么如果就是说你修了安忍，有通过这样安忍的这样等流果报啊，通过他的这样一种习气呢，哦，众生看到你很高兴，因为就是说是在注释当中啊，上次也讲的，实际上呢就是说通过修习安忍呢，就是说很少被离间，很少被离间的机会，没基本上没被离间的机会的，即便就是说有人说离间，别人都不相信，达不到离间的效果的，眷属很圆满啊，眷属就是很和合，眷属很圆满，很少怨敌。那么如果是这样，你要去度化众生，那就很顺利了。没有障碍啊，大家你说什么之后大家都是非常喜欢去做的，这些全部来自于恩人啊，那来自于恩人。所以说呢这个善事喜这个呢就关带了很多这个情况，具体分析的时候呢很多殊胜的这个有很多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在里面的。而且就是说是如果你修了恩人啊，当时修安的时候呢心平气和，那么后面在这个转身人善去的时候呢也有这样一种善习气，还是要善习气。所以说我们修恩人不能一次两次，而且应该就是说长时间的修行啊，就平时我是讲的善巧的修恩人，让它变成一种很强烈的一种串习，这个时候在后世当中这个等流习气才会强。否则的话今天啊今生当中修一两次，那么后世当中呢就说是不一定有这么强的习气了这个就是第二类功德呢。第三类功德呢就是讲善巧事理非理事那么一个人善修恩人，他就是头脑很清晰，所以说即便是遇到别人侮辱的时候，即便是遇到别人的这样一种非礼加害的时候呢，他能够安忍，他能够安忍，他的头脑就很清醒，他就能够知道怎么样的处理这个事情，而不是说是头脑冲动热血沸腾之后呢什么都不管了啊，就是说乱做一气，最后就是说没办法收拾这个后这样一种这个后面的事情如果在事发的当下他能够保持一个很清晰的头脑，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就能够把事情做得很好啊，有让自己不受伤害，有让对方有人很高兴，这个就是安忍的功德。所以当时呢就是说有这个安忍的缘故呢，他就能够就是说是这个善巧事理非理事。而且呢就是说一个修行人要修行佛法的话，也是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对所有的理和非理要善巧 啊，对于出非诸啊、理非理啊等等合理不合理啊、因取因舍主都要很讲究。如果经常能够修安忍，他的头脑越来越清醒，他的这个智慧越来越深细，所以说他要辨别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当中的趋势的事情，或者要辨别这样一种这个圣义地等等的很多这个修行的事情，都能够轻松达到啊，能够轻松达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那个善巧事理非理事，幕后转生人间中啊，这个也是一种这个暂时的增上生的果。那么就是说，如果能够善修安忍的话，在死了之后呢，能够转生在人天善趣当中，能够转生成人天善趣。因为这个安忍很大的功德的缘故，所以说修持了很大的这个殊胜的福报，死了之后呢，就会转生在人天善趣当中。第五类功德呢，是讲所造重罪皆当尽。那么以前所造的这个很多过失呢，全部通过修安忍的巨大力量啊，就能够消尽啊，完全能够消尽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安忍功德呢，啊，就是在其他地方讲三类，此处主要是赖怨恨人，主要是赖怨恨人。那么如果要这个再进一步讲的话，这里面也可以包括这些这个安受苦忍啊，或者就是说无生法忍啊，这些都可以包括，但主要是对于这个赖怨恨人来讲的。那么对于一般的凡夫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嗔恨心很容易现前，而且就是法王仁波切也讲过呢，一般来讲贪心啊，年轻人容易这个比较增盛的啊，因为气脉明显比较增盛的缘故。那么老年人呢，这个嗔恨心容易这个容易引发，他的气脉明显比较衰败的，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嗔心容易引发，这是一般情况。那还有情况就是说是年轻人火气大，哎，就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容易发脾气，一触即发的啊，这个也有的。啊，老年人呢就贪心大的也有的啊，这个就是一种情况的。还有呢就是说贪嗔痴都具备啊，哪个都是差不多，贪心也大，嗔心也大，愚痴心也大。但这个方面就是说有很多这个不同的障碍啊，这个是在辩中辩论当中辩障品当中呢有很多这样对障碍的一种分析啊，对障碍的分析。所以说呢一般来讲啊，年轻人呢他就是说心量比较宽大一点，心量比较宽大一点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气脉明显比较真实。所以有些年轻人呢处在年轻的时候啊，也没事，看到他就是说看得破放得下，一点点事情啊无所谓放过去就可以了。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没有嗔心，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他的因缘实际上没有缘的。如果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把这个问题啊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没有修持的话，到了老年的时候，通过这个缘起力了，很容易发脾气。即便是你变成老和尚了啊，你老和尚你的脾气这么大啊，确实就是说是从他的这个从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来讲就是这样啊。现在的话年轻的时候呢贪心大啊，老年的时候嗔心大，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好好要修持这个正法。修持正法的话，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能够压服年轻人相对的贪心，第二个呢就是为了老年，如果有老年的话为老年做准备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以后也是比较始始终终变成一个很调柔的修行者，从现在到临死的时候变成一个好的修行者，而且今生当中如果立着修安忍，后世当中有个好传习，还变成一个好修行者。这些都是直接的间接的很多很多的功德啊。月成菩萨呢按照十地经的意趣呢，在通过诵持的方式就给我们已经做了宣讲了所以说有心的人呢应该对这样的问题的引发重视，平时的时候好好的祈祷上师三宝，好好的对于这些庙里的作意修持，尽量的相续当中产生一种安忍的功德。下面是讲这个三个科判的共同结尾共同结尾呢是在诵持当中讲到了知一生与佛子，称会过失忍功德，永断不忍常休息，甚至所占专忍。那么因为前面呢分别讲到了称会的过患，分别讲到了这个安忍的功德，所以说呢是共同结尾。那么对于这个智慧的过患和安忍的功德共同结尾之后呢，说劝赞修安忍，月成菩萨就劝赞这个修行人呢一定要修持安忍。了知一生与佛子成为过失忍功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主要的角度来讲的主要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说大多数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一生呢他的嗔恚的过失很严重的，佛子呢他就是安忍的功德是很超胜的这个是从一般的角度来讲。所以说了知这样一种凡夫人的嗔恚过失和这样一种这个圣者的安忍功德之后就应该永断不忍现在就要发誓永远要断除这个不忍耐发嗔心的情况，经常修习圣者所在的专忍。那么就是说佛陀啊还有这些菩萨还有来自于声闻等等都是在赞叹这个安忍的功德忍度的功德非常超胜。那么就是说是呢一生就是说一生就是说这个一生就是指凡夫，前面也做解释了，了知的一生呢它最容易发生这样一种这个嗔恚的过患。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从很多很多的这个侧面或者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公案呢都可以完全的了知。 他的过患是非常重要，而且的这个称心呢，对于大乘的菩萨来讲，称心对大乘菩萨来讲直接的障碍，直接让这个菩提心减弱，让菩提心永远消失的这种障碍，就是这样一种称恨心啊，完全是个称恨心。所以说应该了知他的这个过失。还有呢，佛子的安忍功德啊，菩萨呢修持很多这个忍住啊，修持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安忍的自信，也了知他的功德。所以说呢，就应该永断不忍，永远断除这个不忍，恒常修习啊，这个圣智所在的安忍，就是教诫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修安忍。那么注释当中呢，也是讲了四个方面啊，四个方面呢引导我们修安忍的。那么从四点呢引导我们修安忍呢，第一呢就是讲到是观众生苦，第二是观众生愚啊，第三个方面是观根性别，第四段就讲观幻化性啊，有四种这样一种这个内容。那四种内容呢，就是第一个观众生苦，那观众生苦的这个意义怎么了知呢？啊，就是从比喻上面来讲啊。啊，如果一个人呢，比如说平时一个人啊，就是得罪了我们，我们就准备去报仇啊，准备报复。但是，一到了跟前的时候，发现他病得很严重，很痛苦，他正在处在极其强烈痛苦当中。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火气就没有了，他已经苦了，我们再打他啊，就更苦了。所以说，他们就是从这个方面的话，自己就从世间的比喻来讲的话，就很容易熄灭这样一种这个火气。啊，这样嗔心呢就很容易熄灭。同样的道理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啊，不管你在生活也好，还是在修菩萨道也好，还是在修行也好，会遇到很多刚强烈化众生啊。就是说只要你啊一看一接触，很多都是就是说非常刚强烈化的这个极其难以调伏的众生，那么就是说他会对你的修行啊生活造成很多的麻烦和障碍。那么按理来讲的话，一般的人啊，就我心要对他生嗔心，要报复。但是呢，我们就好好观察，就通过这个地方所讲的问题，观察观众生苦啊。实际上众生是处在这个极其强烈痛苦当中，生老病死四大苦恨，还有呢爱别离啊、怨嗔恚啊等等这样一种这个八苦，还有讲这个变苦行苦的苦苦。实际上众生都是处在这个痛苦当中，他本来就是处在痛苦当中，而且就是在伤害你的时候呢，也是因为痛苦而引发的啊。很多时候通过痛苦而引发焦虑啊，通过痛苦而引发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不耐烦，或者看就是说是看别人不顺眼啊，这都是很多内心当中的这个忧愁痛苦而引发。所以说我们平时是不知道而已，如果真正一观察啊，众生本身就这么苦了，我再要对他生嗔心，再要去这个讽刺他，再去挖苦他，再要打击他，他就不合理了。所以说呢，能够观众生苦，能够帮助我们熄灭嗔心。第二是观众生愚，愚就是愚蠢的意思，愚痴的意思。当然了，很多众生自命不凡，认为自己很聪明，但实际上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啊，还是属于愚痴者，还是愚痴，对于很多事理根本不了知。就像大人对小孩的态度，那么小孩很啊，就是说是这个年龄没有成熟，所以说他做了很多事情很可笑，很多经常做很多无理取闹的事情。但是呢，大人呢，就是尤其对他父母来讲的话，他都能够忍耐的。为什么能够忍耐？那小孩呢，不懂啊，愚痴，像这样很多就忍了啊，他就不会对他的这个孩子有怎么样一种很大的嗔心。同样道理呢，如果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啊，能够从更深层次啊，从甚深的教理方面的观察众生的这个愚痴，那就很容易发现，尤其是借助佛菩萨的智慧来看众生的时候，确实处在愚痴状态当中，根本无明啊，遍地无明啊，还有这个我执啊，啊，不管人我执、法我执，还有其很多很多对于这些世间的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对因果的道理不明白，对生与死的道理不明白，对于这个即道果都不明白。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整个一个愚痴的自信。了知的时候呢，这些众生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很愚痴的缘故，不懂事情的缘故呢，啊，也做了很多伤害，所以自己观众生愚痴的缘故也可以修安忍，啊，也可以修安忍。第刚才三个呢是观根性别，观根性别的意思就是讲了这个在人世间当中啊，在众生界当中，那众生的根性呢是千差万别的，有些是贪欲增盛，有的是嗔恨增盛，有的是愚痴嫉妒骄傲增盛等等等等，它的这个种类差别非常多。那么如果我们恰巧遇到了一个嗔心者啊，遇到一个嗔心严重的人，那怎么样呢？这个嗔心啊，它就是他的本性。为什么是观根性别呢？就是他已经是这种这个种性了，他内心当中真正的特点就是嗔心大啊，就是脾气重啊，就是他这个内心当中真正的特点就是这个。既然是这个，就是他的这样一种本体，那么就是说他肯定要做这个事情的，这个他的本性，他不做这个做什么呢？肯定会做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了解哦，就是他的根性啊，没必要跟他斤斤计较。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就是说是修安忍。那么如果就是说别人在给你啊，通过嗔心啊给你伤害，那么你又反过去，实际上你觉得很有理。但是呢，真正平心静气地想一想的时候，你比他强不了哪去的。 他是通过像入侵人所讲的一样，那么他是通过这个烦恼而伤害你，你呢也是通过烦恼而伤害他，那么二者之间哪个更超生呢？都一样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那从这个方面讲的是观根性别的，也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修安忍。第四个呢，就是观幻化性啊，都是缘起的啊。既然缘起的缘故，根本没有自信啊，完全都是无自信的，这个就是要求比较高，但是它力量比较强。那么就是说，观一切都是幻化，都是缘起，而且尤其是这样一种这个缘起幻化的这个缘起观，能够修得很纯熟啊，能够有一点觉受感受的话，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他确确实实能安住在他的见当中，能够把烦恼减低到最少，能够把痛苦减少到最少。所以说对他来讲的话，就是说升起不愿意的心啊，升起强烈的嗔心的几率也就低得多了，就能够很好的保护自己啊，就通过安忍来保护自己的相续，保护众生的相续，像这样啊，不要被这样一种强烈的嗔心所毁坏啊。这方面就通过很多很多修行呢都可以了知。那么如果很系统的要了知这个安忍的话，那就寂天菩萨的安忍品啊。寂天菩萨的安忍品，他对这个安忍的这个道理啊，安忍的修法呢，方方面面全方位的做抉择，所有佛经当中的安忍的功、安忍的修法、安忍功德，全部汇集在一起，让我们去了知。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这个安忍的问题，还是要好好的去这个反复劝示，不要认为自己没有这个，不要认为自己没有嗔心啊，千万不要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是不高兴啊，就是说不愉快啊，这方面有的时候都是一种微细的嗔心啊。一旦因缘你具备之后呢，强烈的对你现前，我们的嗔心也许比谁都大啊，这个不好说的。啊，这个讲到了共同机会，那么下面是讲这个第二个大的科判啊，第二个大的科判就是讲忍度的这个分类啊，前面讲安忍修法已经讲了，那么下面是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呢，是讲这个第三个科判呢，第三个科判是应该是讲忍度的分类。忍度分类呢，宋子章讲到众回等觉大菩提可得三轮任世间，佛说若比无所得，即是除是波罗蜜。这个是第一品第二品所讲的这个三轮体空的问题都是啊相似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呢啊，我们的善根如果能够把这样一种修安忍的这个善根修了之后呢，把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回向大菩提，纵然是把这个善根回向了成佛，可得三轮，但是如果有一个这样一种三轮执着的话，还是世间波罗蜜多，还是一种这个世间安忍波罗蜜。佛说若比不可得，那么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呢，如果无所得，如果对于三轮无所得的话，这个就是初世波罗蜜。那这个是初世波罗蜜，所以说在这个修行安忍的时候和在做回向的时候，把这个安忍的功能能够回向，或者在当时修的时候，尤其是在修安忍的时候呢，如果有三轮，三轮的话就是说是能修者啊，所修的对境和修行安忍的这个事啊，修习他的作业或他的事啊，现在就讲三轮。那么就是说如果认为有这个可得的话，实际上这个本体呢就是一种世间波罗蜜，纵然你把这样一种修安忍的功德回向了成佛，但是还是一种这个世间波罗蜜多啊。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众回等觉大菩提，等觉的就是讲正等正觉的意思啊，有的时候呢等觉和这个正等正觉有差别，但这个方面等觉的意思啊，就是说是指这个佛啊，是指正等正觉，它只是没有完全写出来。所以说不要把这个善根回向大菩提，应该按照啊很多地方来讲啊，这个就是一种成佛的因啊，成佛的因。那么就是为什么仍然是世间波罗蜜多呢？因为就是得三轮执着的缘故，有三轮执着，所以说它的这个本体还是没有清净，还是有实质所染，还没有清净啊。回向虽然也很重要，那么就如果前面我们讲，如果这个不回向的话，它这个善根不一定成熟的啊，不一定成熟，而且它这个善根很渺小。如果你回向自私自利的这个安乐的话，一次受用之后就会穷尽了，那么对于自他都没有大利益。那么如果能够回向一些众生成佛的话，对自他都有大利益。但是在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说你有没有三轮体空的智慧啊？有没有三轮体空的智慧？一般来讲啊，对于初学的来讲的话，也不需要这么高的要求。你说啊，你还要三轮体空，就是说一层跟他说你要修善法啊，修善法他修的，然后说你要回向啊，回向了啊，你不能够回向，就是说是人天善趣啊做的，不能回向自我解脱他也做，你必须要回向众善也做到了，最后还是说你还必须要三轮体空，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所以说呢，对于引导众生来讲，他也需要一层一层的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啊，有的师父呢，如果能够把这个善根回向大菩提的话，绝对能够成为大菩提的因。但是如果对于这个善根弟子来讲，或者已经有能力承受这个说法的时候呢，就要进一步给他开示说三轮不可得啊，必须要安住在这个三轮体空的状态当中去做回向，或者修持这个安忍，这个才是真正一种出世间波罗蜜啊。三轮体空呢啊，也是 啊，就是说主要是总纵贯剑嘛，啊，人我空、法我空，如果了之的话啊，就是在无有执着当中做回向，或者就是说啊，安住在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做回向，在这个现在就是把自己现在一切情况观想成梦境，然后就观想在梦境当中做回向啊，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还是一种幻化的一种方式，或者随实在不行的话啊，文殊师利菩萨怎么回向，唯识者回向等等，啊，像前面所讲的一样这样回向。那么佛说若比无所得，那么如果佛说如果他没有得了三轮的话，这个就是出世现在波罗蜜多。佛陀也是在这个波罗摄颂等这样一种教义当中讲到的话，实际上呢就是犹如使用杂毒的食物一样，佛说源于白发衣服的。那么就如果你吃了杂毒的食物，这个食物本身是很清洁，但是如果杂了毒的话，这个食物就不算是一种清净的食物了。同样道理呢，你原善法的时候，你在回向的时候，如果有十指，这种善根就变成了杂毒的善根啊，不是一个彻底清净的善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所谓的杂毒啊，不清净的善根，不是针对平时我们所讲的这个啊，这样一种烦恼三毒的这个毒啊，这个毒不是三毒的毒，这个不清净并不是说其他的这样一种你犯了戒的这种不清净。那么这种毒呢，就是食指，把这个食指称之为毒。不清净呢，主要是因为你有食指的缘故，所以它的这种标准是很高的啊，并不是说真正一般意义上这样一种三毒的这种杂染法，完全不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他这个不可得的话，就是出世间波罗蜜三地菩萨的出定位呢，完全安住在这个三轮起广状态当中，善住回向，所以说他能够安住出世波罗蜜多。一般的人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办法安住，所以说只能够安住在世间波罗蜜当中。同样道理呢，关在我们的修行，如果能够相应这样一种这个三轮体空的境界，也可以相应法界。如果不能够相应呢，还是只能安住在这个天界道啊，不是直接道，是个间接道。那么你这样回向之后呢，可以就近呢，通过你回向的因缘呢，逐渐你可以离开三轮，逐渐可以得到佛果。但是就和在一种这个质量上，和出世间波罗蜜多和三轮体空的这个质量呢，差得很远了。它的速度上面就会这个延缓许多。所以想要迅速成佛的人来讲的话，啊，除了把这个安忍这些殊胜的功德了知清楚之外呢，还必须要进一步的了知它的空性慧、三轮体空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智慧。关于这些问题呢，是在这个《大乘经传》当中啊，弥勒菩萨很多地方都讲到了，你在一种修六度的时候，你必须要通过无分别之色受啊，或者说相似的这样一种空性慧的色受，这个方面处处都讲啊，处处都讲大乘这样殊胜的这个深广的修行。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呢，必须要深切的了知啊，并且在这个实行的时候尽量去实行。今天讲的这个。